高玉工你好。
你好。
在美国生活了多长时间了？
已经有9年多了。
啊，听说你是现在在政府机构上班是吧？
对，我在德州土地总局资源管理部。
那你以前是学什么的？
我是学自然地理出身。
那你在国内就学地理吗？
对，我1981年上北京大学地理系，学的就是自然地理专业。
在我们想象当中，地理是很好玩的。
对，所以很多人很羡慕我的工作，在国内的工作是游山玩水。
老家在哪里？
我父亲老家是河南洛阳，那我是在跟着父亲在石油部门转战南北，身在甘肃玉门，然后去过四川、湖北，最后在河南中学毕业，然后考上大学再去北京。
啊，怪不得你是学地理的，到处都走过。
没有错。
你怎么会信主呢？
我是在文革之前出生，然后在文革期间长大，文革结束以后上中学，然后再经历到这种改革开放。
是的，好多事都经历过。
对，然后呢，心中好像一直有一种对真理、对人生意义的一种渴慕、一种追求。后来有了机会听见福音，感谢主就信主了。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在我们不信主之前，不认识主之前，你好像觉得上帝不过是人想出来的一个观念。即便你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上帝好像在掌握着人的命运的话，你很难能够跟他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信了主以后，也很感谢主，就是一下让我明白主存在，而且主特别爱我，而且让我知道他是一个可信靠的神，
是个真实的，
是个真实的神，而且呢他是我的朋友。就是我可以跟他建立非常亲密的这种很个人的这种信靠的关系。那后来我知道他是我的天父，是我的救主，所以就像你跟一个朋友天天一起生活一样，很信靠的关系，很自然，
最亲密的朋友。
对，最亲密的朋友。
那其实在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知识当中啊，以前认为所受的教育都是没有神的，那你又怎么能够改变这样的观点呢？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改变的。然后一直也不相信宗教，一直也觉得宗教是好像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说是鸦片，然后在寻求的这个过程里头一直是排斥去寻找宗教，特别是上帝。我相信我们文革出来的这些人，我们看过一些电影啊，我们受的这个教育，我们特别反感那些穿着黑袍子，在一个好像黑色的一个尖顶屋子里头，在那走来走去的，好像什么神父啊，挺反感
人的。
对对，挺反感这些东西。这个观念确实是很顽固的，不太容易打破的。
那你觉得今天是不是你也像这样呢？还是说你觉得非常真实的，
很
有关系？
这是
很
奇妙的一件事情。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觉得是那真是天地之别。我自己本身不是在对上帝这个观念有什么改变而产生改变的，好像就是通过一些人，他们是信上帝的，然后呢一开始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是试图去改变他们，说服他们说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都进化论都已经这么多人相信了，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好像是上帝这个神话早就应该不被人相信了。那我一直去嘲笑他们，去试图去说服他们，但是呢好像他们一直不为我所动，反而是他们的
影响你们。
对，反而是他们的生活可以表现出一种光景哈，让我特别羡慕。好像他们心中有一个东西我没有，他们心中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定的把握，而且他们有平安有喜乐，让我非常的羡慕。
你拿到了很高的学位，这种学问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说要影响的话，应该是可以说是促使我去信靠主。那
怎么讲呢？
一开始很多人的观念了哈，觉得是因为无知才去相信上帝，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会去构想出一个上帝去信靠他。
软弱的人啊，
软弱的人。所以一开始大家都靠自己嘛，所以一上大学一想做个科学家，想去在知识上面多去增加，后来发现越多发现自己越从里面得不到，到最后了才突然发现好像你不得不去寻找一个远远能够超过我们自己头脑所能够认识到的这个上帝。所以我觉得到后来我的这个知识的增加反而是促使我去信靠我们这个有限的科学所能认识到的这个世界，知道在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位上帝。
是啦，就像你刚才讲，你们像你们这样的人以前在一直在追寻一种真理，那今天你有没有觉得你已经得到这样的真理？
100%。
听说你以前很崇拜达尔文。
对。
你以前所信的跟现在有没有抵触，或者是哪一种更真实？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你看我是81年上大学哈，那个时候 我们不是自愿去学地理的，是国家分配去的，所以我开始有一种不甘心，我说我不太喜欢学这个地。诶，但是后来呢，了解到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的东西，我才突然发现其实达尔文是学地理出身的。
哦，是吗？
因为他是一个旅行全世界，他对这个生物化石啊，对这些动植物啊特别有兴趣，所以他被当时被称为博物学家嘛。所以他当时就有一个机会，他就乘那个贝格尔舰环游世界五年，然后从里边好像能够考察一些现象啊，他就自己在那想象啊，后来他就诶突然就好像发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就好像能够解释这个生物是怎么变化。那个东西一开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因为像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都想学数理化，那我这个进不了数学系，也进不了物理系，也进不了化学系，现在进了一个地理系，然后总觉得地理不是科学，所以想去搞科学。那这个时候呢，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好像让我觉得蛮有兴趣的，就觉得他在这种看起来很复杂很纷乱的这么一个生物界找到了一个规律，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的崇拜他，
给人该找到了一条出路似的。
对，没有错。我当时不但是其实也没有怎么去思考他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个可靠不可靠，但是主要是对那个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崇拜，就觉得这个人好厉害，这个人可以独树一帜，这个人可以经过这种科学家的这种工作啊，付出的劳动啊，然后最后发现一个科学的道理，一个真理，当时认为是真是真理，所以我特别的崇拜他，所以还请人把他的肖像画出来挂在我的床头。
哇，成为你的明星了。
对，当时我是想我要做达尔文第二。不知天高地厚。但现在想起来，回过头来想起来哈，我那个时候对达尔文的那个敬拜啊，是有一种是有一种好像是带有一种宗教性质的那种敬拜。我当时不但喜欢他，而且我把他的书，他的那个日记，他的传记找来读，而且我特别好像很愿意回到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那个游历的那个经历的里头，所以我那个时候
想亲身经历一下。
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一到礼拜天，我们那个时候还不是五天工作两天休息，那时候就是礼拜天才休息嘛，上学礼拜六还上课，一到礼拜天一早我会骑个车子骑到自然博物馆，从北大骑到北京天桥那边。啊，我一进到那个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头，看见里边说复原的一些什么各种自然环境啊，那些有些化石啊，然后好多解说啊，我一下就觉得好像把我带回到一个自然很神秘但是又很有规律的一个世界里头。啊，我觉得达尔文好了不起，他能够在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世界里居然能够，别人说只是几块骨头，他能够说出这个生物是怎么变化的啊，我觉得真奇妙。在那边我现在想起来真是我就像进到一个大的一个教堂里面去的那享受一样。我那时候就有那种感觉，
很兴奋啊。
很兴奋。
那你后来又怎么改变了呢？
后来的改变是这样子的，我这个兴奋哈，大概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然后我也想去做达尔文，然后我呢人在地理系，但是我的心却是想去研究生物，所以我跑到生物系去修课，跑到地质系去就旁听课了。那个时候我们不让转系，所以我就旁听一些课，自己到图书馆去看一些书，我想把这个进化论当做我的那个主要的
追求的目标
和研究的这个领域。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也不太在乎毕业以后什么工作的问题，我当时就想去做达尔文第二。
很有血气哈。
对，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这些东西你去越去想去深究它哈，到了一个地步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做不下去了，你突然才发现其实的这个进化论的这个理论呢，跟科学研究的实际啊，跟生物学里边研究，跟古地质学古生物学研究的那个实际啊，其实差得很远的。因为你具体去做那些古生物学地质学和这种生物学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人哈，其实不需要，其实可以说跟进化论发生不了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他们就做实验啊，做观察，做描述啊，最后把进化论搬出来做一个解释。但是你在你做的这个研究本身跟进化论那个理论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做不下去，我想做的这个研究我做不下去，因为我所爱去想象的这个生物怎么进化这些东西，一方面找不到证据，所以呢别人说我是搞玄学的，所以我到后来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失望。对，就是这样，对进化论有一个很大的失望。
是的，进化论做不能给你带来满足。
对，然后也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讲，你搞进化论没有饭吃。我后来基本上我就对进化论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但我也不知道它是错，就是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对在哪错在哪，这个东西我就不愿意再去碰它了。所以到后来我就又回到我们地理系嘛，我就再继续把我的地理系的那个学位读完。信主哈，就是大概就是在我自己事业追求这方面 对进化论非常的失望，然后呢想做的我的所谓的科学追求的理想等于是破灭，可以这么讲，发现我所爱的东西，我愿意化作一生的代价去做的东西，结果后来是个肥皂泡泡，你不知道那个失望非常的大，
根本不能满足，
真的不能满足。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同样还是去完成我的学业，我拿到我的学士学位，后来又读了三年书，拿到我的硕士学位，然后又留下来教书。按照外表来看的话，我应该是虽然没什么大成就，但至少也是在一般人眼里头也是算是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有一定的基础，哎，学有所成。但是我里边特别的失望，特别的茫然。工作也还是继续在做，我也在教书，然后也在做这种研究，做出去跑各个地方做规划做考察，但是里头特别的茫然。所以那个时候做什么事情也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做，
生活没有方向啊。
对，没有错，就回到一开始你提到的这个，就是里头有一种渴慕，觉得生命生活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人活着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不应该是就是别人在做什么我就去跟着做，生命觉得好像没有个方向，就像一个船在海上飘了没有方向一样，里边没有根，所以特别的茫然。
又渴慕真理，可是又得不到，
又得不到真理，然后又觉得以前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突然发现不是。小的时候，文革的时候是向往雷锋，然后哇，就想起很多那种英雄人物哈。那个时候有一个理想，有个追求，哇，那个时候再苦再累也不怕那样，
热血沸腾的。
对，热血沸腾的。后来文革结束了，这个理想破灭了，但是我至少还有一个救命的稻草，我抓住科学。达尔文进化论，这个结果后来这一根稻草也没有了，所以外表好像跟别人的差不多，但是里头特别的难过，特别的迷茫，特别的这个焦虑。
所以这时候你开始认识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这是感谢神。那个时候我已经研究生也毕业，留在学校教书，然后刚好赶上这个天安门事件六四，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有机会，我就脱产学习英文，然后我的老师是基督徒，美国来的基督徒，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跟他们在一起接触的时候，嘲笑他们，然后挖苦他们，开他们的玩笑，哎，但是后来发现，我怎么说，他对他们没什么影响，他们也就是一笑一笑就过去，他们也说服不了我。我们不光是我一个人，我们怎么个同学？你知道，我们当时北大的教师，青年教师脱产学习的，都是有博士、硕士的，有些都还是从国外回来，
都是很有学问的，
很有学问的，而且就是想把口语再改进一下嘛，所以我们来学英文。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用我们这些不怎么好的英文，但是呢，加上我们各种各样的背景哈，我们有时候群起而攻之，就想跟他们开玩笑。但是那些老师哈，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们也说服不了我们，他们也不说服我们，但就是一直好像跟我们做朋友。然后一直到那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教我们唱歌圣诞歌曲啊，给我们读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然后就是在那个季节，然后让我突然好像觉得，要是真有个上帝多好啊！圣诞节的时候，上帝神的儿子来，然后降生在马槽里头，那个平安夜，那首歌特别打动我，然后让我觉得，哎呦，有些东西我以前得不到，就是因为好像这些东西以前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过。我在科学里面找不到，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我要开始来寻求这位上帝。
所以觉得那时候觉得心里很平安。
对。
你愿意来寻求他。
对，而且当时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他是真的，那我一定要信。